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似诗班头先唱诵嘅诗歌，喺12月31日，2011年，能够翻到嚟教会敬拜，能够有生命气息，实在系感恩。因为我哋嘅生命实在唔喺我哋嘅手里边。今天早上7:00多，我太太已经翻教会，一个嘅安息礼拜，生命实在。不在我们手里面，所以在这么有限的人生里面，让我们晓得我们怎样来到去为主而活。今天我和大家是拣选了一篇诗篇，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定这个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智慧。2011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的海啸、泰国的水灾、纽西兰的地震，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欧美的经济危机，另外一方面，茉莉花的革命，独裁者一个一个的倒台，金正日的病逝，由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到带领拥有核子弹的国家，这个实在叫我们会问来年将会怎样呢？有很多人预测2012年所面对的难处、挑战、全球面对的问题会更大。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讲，今年一定是很难忘，当中有弟兄姊妹失去至亲，都会令人是感到非常悲伤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永生的确据，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绝望的境况的当中。无论怎样，新的一年来到，我们总是应该有一些的计划。年少的时候，我国文的老师喜欢会叫我们做一个的题目，新年的立志，那个时间的立志很多时候为了交功课，回想很多是不是很实在，也都不是真的的立志。但对我今天来讲，在今天的时刻，人生已经活了超过一半，我实在需要有一个迫切感来到做一个的清点存货。你要看看我自己的人生活到今天是不是值得的呢？因为我发现人生的年日是越来越过得快，我在这间的教会侍奉已经是踏入第10个的年头。这几年来有一句的说话成日都在人的路的口边，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不要说十年，当我们看人生是几咁的脆弱，死亡是可以随时临到的。我非常敬爱的牧师，本来在上个月底他去到美国，是要迎接他第二个孙的出世，他是要为他的媳妇举行安息礼拜，这个是一个何等悲哀的一个的事情。新抱在生产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我神学院的老师的丈夫只是50多岁，昨天就是安息礼拜。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将新的一年的来到不是看得很重，认为过年只不过是换上一张新的日历纸。最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晚的除夕倒数，狂欢达旦。年轻人特别容易让时间流走，因为是自觉人生还有大把的世界，日子多的是，我浪费得起。 但是只要我真实地来到去问一问自己，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很长呢？我们不难会发现，人生呢就好像一匹白马来到经过一个罅隙，白驹过隙，转眼就过。我经常有机会去墓园，很多时候我会留意墓碑上面那个人的出生和结束那个的年日。不要以为墓园的主人一定是属于那些寿数满足而死，其实当中有很多人他的寿命是很短的，生命随时可以去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生不是可以我们可以 take for granted， 人生是可以随时都要落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只是可以生一次而已，而一生是转瞬即逝，人生一定要有目标，要有方向。但是很可惜，就正如 Beatles 在1965年12月他出版的一张的唱片，名叫 Rubber Soul， 橡胶的灵魂，它里面收录了一首很流行约翰·连侬所写的《迷失方向的人》Nowhere Man 里面提醒他，说他真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他坐在一个不知道去何方的一个车上面，亦都是没有任何的计划，因为他迷失了方向。对人，对于人生没有观点，因为他不知道往何处去。他是不是描述着你和我呢？你一首歌写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即是事隔半个世纪的今日，仍然在这里呼喊人将要往何处去呢？3000年前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就已经领略到人生那种的无奈，直到今日这个信息仍然是在这里向我们传讲。在传道书的开始，他说空虚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在传道书的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他说神将永生安放在世人的心里面。我相信在你和我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人生是超越了眼前的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当在传道书的结尾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你都去纪念做你的主。年老的摩西祈求上帝指教他和他的百姓怎样来到数算日子，目的是要让他们有智慧。为什么要数算？数算是为了应对一个人间事实的问题，是有限。人对过去的数算是一种的评估，衡量自己有限的资源用得值不值。人对未来的数算是一种的计划，衡量自己有限的资源要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人生的里面，还有怎样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懂得这样生活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人每一日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人一生的青春有限，才智也都有限。但很多时候我们拼并没有用对自己有限的资源做具体的计划，我们每一日忙于应付生活和人的要求，将时间用在无休止的社交、应酬、逛街、买东西、请客、宴乐，难怪感到生活没有效率、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进而呢麻木、情绪低落。我们需要是什么？要数算自己日子的智慧。在一年最后的一日，我喜欢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和空间， 今天早晨我六点钟就醒过来，我就要来到去思想一下，反省一下自己人生的路行得是不是正确，我和我家人的关系是不是我已经做到最好，有没有一些的地方我需要修补的关系。如果今晚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会不会有一些的遗憾。诗篇九十篇描述神的永恒和人那个的短暂，带给人很多的提醒。在年终岁首，我喜欢读这一篇的诗篇，这一篇诗篇是我差不多懂背的其中几篇少有的诗篇。诗人提到人生那种的短暂无幸，但是当中提到永恒的上帝却是成为短暂世人的居所。他提到人生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在摩西那个的时代。从诗篇的内容，我们看到是摩西带领超过二百万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流荡了三十八年写成的作品。经过了这一段很艰辛、很艰难的时间、很难忘的岁月，摩西在一方面看到神的伟大和奇妙的作为和带领，面对以色列人的叛逆，经历漂流、跋涉、疲乏、疾病、死亡的旅程，照估计在那三十八年的岁月里面，每二十分钟就要举行一个丧礼，人那个的生命那种的流逝。摩西在那里感叹，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经文的开始，他提到神那个的永恒，那种没有受时间的限制，和人那种的短暂。第一和第二节那里描述到神的永恒不变，犹太人习惯用主来到去称呼耶和华，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六千多次，表达到主权，或者是表达到他那种的永恒。在第二节他结束的时候，他称呼耶和华为神，这个表示神那种的神圣和永恒不变。再一次强调主就是神，第一节那个的世世代代作我们的主，从人那个角度看来这个世代的流逝，但是第二节讲到从亘古到永远，那个的亘古就是永远，即是说从永远到永远，是含有那种永不止息的意思。但是我要问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祈祷我们会称呼神为主，但是究竟神在你和在我的人生的里面，他是不是你真正的主呢？摩西指出，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居所是避难所。摩西一开口就点出神和人的两个的关系。第一，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创造了万物，在最高峰的时候创造人类。我们在祂所做的万物当中享用祂供应的一切。在属灵的角度，因为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因着人接纳耶稣基督，在祂的里面，主耶稣临离开世界的时候，祂怎样说呢？祂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预备那个的居所。祂说在我的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住。神爱世人，将永生赐给世人。永生就是人和上帝建立那个不间断、无休止的关系，因为它是永恒。当我们和它契合， 当我们获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的新生命而得以享受这个永恒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知道，永生的神是你和我的居所。这个的圣经，如果我们看回诗篇，看回生命记33和34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的背景是在那里。另一方面，摩西继续讲到短暂的和空虚的人生，讲到人生那个的结局。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什么？归回尘土。创世纪3:19那里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回归那个的观念，我们可以知道是指到亚当因为犯罪而受到的咒诅的一个的用词。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直到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他那个的结局。在跟着下来的几节的里面，摩西用了7的喻来去形容人生的短暂和空虚。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千年如一个的昨日。千年在人看来是千万的数字，在神看来是什么？好像是一日，又好像夜间的一更。希伯来人从日落到夜晚10:00是一更的时间，到10:00到朝头早2:00是第二更，由2:00照到日出的时候是第三更。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更，即是好像四个钟头。他说，我们好像万民当中水桶的一滴，又好像天平上面的微尘。人生那一种的空虚短暂，他说我们好像水冲去，你使我们世人消逝，好像洪水冲去一样。今年三月发生在日本海啸地震，你看到人物地这些的水冲去那种的景况，你看到生命那种的短暂和无恒。在睡梦当中，好像花园街那些的睡觉，他都可以死了。好像睡一觉是几多个钟头？是8钟头。好像生长的草，以赛亚书40章那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就如飞而去。弟兄姊妹，请留意一下，千年如已过，我们的人生好像昨日，好像24小时，然后好像早晨到夜晚的时间，即是12小时的时间，越来越短促，好像睡一觉，一觉是几多个？8小时，好像夜间一更是4小时，好像一声的叹息，唉，3秒钟。然后跟着他说是转眼成空，转眼即是好像一眨眼是几长的时间？1/3秒。总括来到形容，他说我们如飞而去。人生为什么会这么短暂呢？ 人点解会死亡呢？诗篇九十篇扼要咁提供咗圣经嘅答案，因为神嘅怒气，因为神嘅愤怒，因为世人犯罪，系唔系觉得上帝好似好愤怒呢？佢为乜嘢愤怒呢？从第七节至到第十一节，你可以发觉摩西五次嘅提到上帝嘅怒气，佢。我们因为他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为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的底下，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晓得你的愤怒呢？为什么上帝对人有那个的愤怒？因为人生我们是的罪在上帝的面前，他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他的面前，他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原来我们心里面所想，我们所行的，在神的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今天要审判我们，如果将我们的人生过往，无论我们所想所行，甚至人哋唔知嘅，摆咗喺个 YouTube 里边，你所做嘅一切系无所遁形，任人嚟到观看，你有啲咩嘅反应？你会唔会接受我系死有余辜？我系一个嘅罪人。面对上帝嘅愤怒，我哋点样去回应呢？我哋睇到。这个的圣经，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生那种的短暂，人生的空虚，人生面对的罪恶，人生那个的受苦。他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我在这里点出，是因为人犯罪，人不懂得去敬畏神，人不懂得去回转。为什么摩西说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因为以色列人的壮丁出埃及的时候，大多数在20岁到40岁的时间，经过40年嗰个嘅旷野嘅流荡嘅生涯，嗰啲嘅人系去到70、80嘅时候，快要面对死亡嘅时候，唔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我哋睇唔睇到咧？其实我哋每一样喺呢一个物质世界里边，所有嘅嘢咧都有一定嘅寿数。一条电线、一条铜线咧，佢嘅寿命大约系20年。最老嘅一只鸡咧，喺健力士大全里边咧系18年。一隻貓、一隻狗咧，佢大約13至15年嘅壽命。一般嘅銀紙咧係18個月，除咗而家出最新嘅100蚊膠紙啊，膠嘅銀紙。一條行車線咧，有嘅時間咧係幾多？知唔知道啊？知唔知點解咧？成日都見到佢喺度碌下碌下，4個月一條嘅嗰啲行車線就冇咗嘅。一对职业的篮球鞋咧系2个星期，一个嘅龙卷风咧破坏力好大，但系10分钟就好足够。人喺嗰个嘅都系面对嗰种嘅短暂。以前中国人讲人生70古来稀，对我哋今日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有多都已经系过咗呢个年纪。但你不要忘记，在摩西的年代3000多年前到今天，那个科学多么的昌明，我们的年龄呢都不去得远得多。而且好像摩西说，我们的年日呢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面对这么有限的岁月，我们要问一句，哪一个掌管我们的明天呢？在法国 有一種咧係買屋嘅方法係合法嘅，買主同埋年老嘅房，即係嗰個屋嘅擁有者咧，簽署一份嘅合約咧，就規定每一個月買主付俾嗰個將要賣出嘅房東咧若干嘅金錢，直至到呢個房東離世為止，買呢間屋嘅人咧就可以簽入去居住。呢一種嘅方法咧係雙贏嘅，因為年老嘅房東每個月咧可以有一筆收入，買主咧亦都係好便宜。如果房東早死嘅話咧，咁咧佢就賺。1965年有一個咧叫做拉夫雷，佢當年係47歲，佢簽署咗一份他以為對自己是非常有利的合約。合約是規定他每個月要給$500一位已經是90歲的老婦，直到他離世為止。31年後，拉夫雷77歲，他已經付了$1,800,000，而呢那個的冬天就是他安息的日子，即是說他無端端是付了給一個90歲的老人家$1,800,000。這個90歲的老人家，你看他在吸煙的，他慶祝121歲，這個的男士31年後他離世，那個叫做桑恩卡爾門這個的老人家122歲然後才至離世。拉夫利估計錯了，他估錯了兩個問題，誰個掌管他的現在，誰個掌管他的將來。今天醫學比3000年前進步得多，人的壽命卻是不多得幾多。你回去有機會上這個網站叫做 numberyourdays.com， 你呢將你出生年月放下去，然後呢它就會一彈就彈出來告訴你，距離70歲，即是人生那個的第一個的數字是幾多，剩下幾多，一生年日到70歲是25,500日。如果你是今日是55歲的時候，你距離那個70歲的歲月不夠10,000日，即是說人生的歲月已經過了一大半。問你怕不怕？人生那個的過程是勞苦，滿有愁煩，生之苦、老之苦、病之苦、死之苦，生老病死，人生是必經的階段。這樣的人生，人活著有什麼意義？人如果沒有上帝，不如死了他。難怪有些人真的厭世自殺，有些人憤世疾俗，有些人去做尼姑、做和尚去避世，覺得人活著沒什麼意義。如果摩西也都好像世人那樣，對人生是充滿了那種的灰暗和消極的話，我們就沒有舊約摩西五經可以提。他發現人生原來是這麼不堪，於是他轉而向上帝發出一個的祈禱。他在他的祈禱裡面 有三个的重点，这三个重点就是跟着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到读十二节至第十七节，预备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在摩西这个跟着下来那个的祈祷是一种的转向，他在开始的时候就求神来到去帮助他，给他有智慧来到去数算，求你指教我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诗人是刻意去计算生存那个年日，以致他能够明白那个的意义和内容，结果就能够获得一种知识，而这种的知识会转化成为一种实际的智慧，引进我们的内心，使人能够明白自己，亦都能够明白上帝。有智慧的心来到数算自己的日子，才知道生命那个的意义。数算是什么意思呢？是刻意的去评价，去评估一下用得值抑或不值。永远不要将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知识和智慧是两回事。有人这样来到去讲，他说知识能够帮助你谋生，但是智慧呢是能够令你不枉此生。我们知不知道怎样来到去用我们余下的人生呢？什么叫做智慧的心呢？那种智慧的心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怎样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的心呢？人如果不敬畏神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会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有智慧的心就知道人生当中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而将生命余下来的日子是可以好好地来到为主而活，敬畏祂，远离恶事，不将生命的重点放在今生，而是投资在永恒。总之，智慧是引领人归回到创造主那里，而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永恒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第二个摩西祈求的体验是什么？就是祈求能够体验神那个的慈爱和喜乐，在十三至十五节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第一节那里称呼主是指到祂那个的权能和伟大，第十三节将这个主称呼为耶和华，是祈求神的施恩和怜悯。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摩西祈求的喜乐是能够饱足从神那个的爱而来，这种的喜乐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快乐，绝对是不可以同日而语。几年前英国有一班的专家进行了一个的研究，怎样来到使人来到可以快乐一点，当中你可以体验一下。他说栽种一些的植物，每天睡觉之前想五项最值得自己去感恩的东西， 每一个星期同喜欢嘅人聊天至少一小时，打个电话同久未露面嘅朋友嚟到倾下偈，并且咧要揾佢嚟见一见面。每一日为自己做一件开心嘅事情，并真正咁嚟到享受其过程。每日咧最少咧开怀大笑一次，多做运动。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三次，每一次咧最少系半个钟头。每日最少咧向陌生人微笑同埋打招呼，将你消磨喺电脑同喺电视机前面嘅时间减半。每日为身边嘅人做一件好事，大家都觉得呢啲都几好吓。系呢啲可能系可以带俾你一啲嘅快乐，但系呢一啲嘅快乐并唔能够解决人根本嗰个嘅问题。至于人生活有咩嘢意义咧？人死咗要去边一度咧？为乜嘢人生要面对患难咧？为乜嘢人会犯罪，同埋咧点样去脱离呢一种罪恶感？呢一啲嘅问题一刻冇解决，点能够改善生活嘅基本嘅嗰个系治标唔治本？呢一个唔系一种嘅喜乐，喜乐系喺里边流露出嚟，系一生一世系唔受环境嚟到去影响。呢一种嘅喜乐嘅人唔系每日嬉皮笑脸咁样。但是从他面对环境遭遇和人际那个的处理上面就可以看到出来，一种的人有一种很坚毅不拔，有一种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能够冷静处事，温和的对待人。信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好像摩西说早早饱得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呢？求你照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叫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我哋信主为咗乜嘢呢？唔通单单信主就系为咗到我离世嘅时候，我有一个去天堂嘅 passport？ 我哋能唔能够喺今生今世可以经历到信仰所应许嘅，唔系外在可以夺去我哋嘅嗰种嘅快乐，而系内心。诗篇三十四篇嗰度第八节嗰度话：你哋要常常主恩嘅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佢嘅人系有福嘅。摩西指到咧，经历神嗰种嘅慈爱同喜乐，唔系我哋讲到人生咧，凡事顺风顺水，事业家庭美满。当然，神亦都对人有各方面嘅祝福。但是更大的经历是我们定义一生来到去爱神，而从神使用我们的生命，从经历神的当中看到他的信实和慈爱带来那种的喜乐。有一位的姊妹分享她几年来学习，无论在大小的事情上面来到去，她都要依靠神。她真的经历到在依靠神而带俾佢嗰种神对佢嘅爱同埋喜乐。呢位姊妹嘅生命，佢决定无论喺大小事情，佢同佢嘅先生都选择去敬畏神。佢凡事寻求神嘅喜悦。佢喺佢话咧，佢喺佢嘅家庭嘅花费方面咧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屋企有两个细路仔，而先生咧啱啱咧系出嚟创业。生活費同埋細路仔嘅學習費，加上咧要俾佢哋一啲額外學習，啊，無論彈琴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畫畫嘅一啲嘅課程。但係喺佢有一日，佢聽到神感動佢要做一個大額嘅奉獻，嚟到去支持有需要嘅一啲嘅事工。佢掙扎同佢丈夫相連，最後他们都是顺服，并且将那个神感动他的一个大额的奉献来到奉献了。这个是超乎他的能力，但是他愿意经历神之后，他就一直来到相信神会供应给他。但是到年尾，到十二月就要来结束，神仍然未看到神那个的预备。当他差不多要放弃，他差不多有一种灰心的时候， 他经历到神那个的信实，他收到一笔从未曾想过有的一个大额的收入。这笔的收入是可以帮助他整年那个财务的需要是绰绰有余。他见证，他说他和丈夫有难以言喻那种的喜乐。那种喜乐不单单是因为有一笔意外的收入，更加是因为看到神那个的看顾，神的作为，还有亲身地经历到神那个的奇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愿意照着神的教导，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相信神，去经历神那个的奇妙呢？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称呼神为主的时候，就是要信服祂的带领和祂的命令。这位的姊妹在祂的见证的当中，祂说在和祂先生结婚的时候，祂们就一同的立志，这个的家是属于神的，无论身处什么的环境，祂们永远都要将神叫他们做的事放在第一位。这样在这么多年来，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们证明神是信实的，永远不会让他们失望。虽然时时会经历到困难，逆风而行，但是他说，当他们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来到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经历到神那个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多倚靠神？多倚靠神，我们就多经历神，我们就看到我们所倚靠的这位的主是真实的，是值得我们付托终身直到永恒的。摩西第三个祈祷，他祈求侍奉神能够带来永恒的果效。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很多人呢，信主只是想在神的里面那个的得到永生，和安安日日地来到过日子，不要再搞我其他东西。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只是祈求神的保守，祈求神的保护，希望我们一切平安大吉顺利。我们侍奉，但是呢却没有经历到神。可能我们所谓的侍奉已经呢变成一种的固定的形式，作为弥补我们那个的良心那个的亏欠，并不是愿意更深地来到追求神那个的心意，或者是正面地对待神对我们生命那个的要求。我们必须回应祂那个的呼召。神从来没有拣选一些人来到去做观众，祂要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冒险，来到去过一个精彩的人生。在2006年温哥华培灵会请了戴继宗牧师来到去讲这个培灵会，那个题目叫做一脉相承。戴继宗牧师，如果你认识他，是戴德生牧师的曾第六代的孙。他记述他的祖父戴永勉 James Hudson Taylor在中国宣教的经历。当时戴永勉宣教士牧师当时在这个河南宣教，在一个家庭的礼拜里面，他们刚刚读完这个诗篇90篇。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混乱的日子的当中，在1939年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都为了家庭安全就设办法要离开中国。戴永勉牧师好不容易才买到回美国的船飞，但是当他要在上海搭船之前，发生了一件很感人的事情。戴永勉牧师问自己两个的问题， 他说在这个乱世的当中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在这个患难的当中，中国人能够跟中国人共赴艰难，跟中国人一起来到承担苦难重要呢？还是在这个时间我离开？如果这个时间我选择要离开的时候，我所传那个的福音，对神那种的倚靠，我怎样来到向他们交代？跟着他问另一个问题，谁个能够帮助我？我很担心我的仔大少争，神啊，你能不能够帮助他？原来在1936年，大少争就已经在这个的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那里读书，但是大少争自小就很顽皮很泼逆，又因为父母在河南传道，所以他对中国人和上帝含有敌意。在1939年至1945年8年的抗战的里面，他又曾经被迫和父母分离。在1942年在华北，他被关入集中营3年半。有一天，戴永勉师母读到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大师母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有位牧师提醒他，他说当我们关心顾念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神亦都必然会关心顾念我们所爱。大师母知道神关心华北未信主的中国人，应该要继续在这里传福音，神一定会看顾他的仔戴少争。神真是安排了另外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就是烈火战车的 Eric Little， 是苏格兰来中国的一位的宣教士，在集中营的里面近4年的时间，成为戴少争的一个的属灵导师。 Eric Little 李爱瑞死在这个中国的集中营，戴少争在19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他在9月11号回到陕西他父母的身边。有一次他勉强和他的爸爸去安徽报道的聚会的里面，圣灵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他在集中营的里面有很多人死了，但是我仍然保留你的生命，你原本已经是死，我保留你的生命，你要怎样来到去用？于是戴少争就悔改信了耶稣，并且将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来到求神来到去带领。戴少争牧师在1969年在台湾传道，在1978年他得到一个的荣誉的博士学位，他成为中国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团的主任，香港海外基督使团的负责人，并且成立 MSI 国际专业服务的机构帮助中国。戴少争牧师在2009年3月20号凌晨病逝在香港，享年80岁。戴永勉在上海码头上面就知道生命应该走的方向，美国定是河南。当我们关心顾念牧养神所爱，神亦都必然关心顾念我们所爱。在危难的时候等候神，怎样来到去找到生命的方向？ 圣经提到佢话我哋求神转回，怜悯你嘅仆人，因为你嘅仆人愿意悔改。求你叫我哋，求你转回，转回即系话叫我哋咧去喺神嘅面前，同重新嚟到去悔改立志。第十四节嗰度讲到有一种知足嗰个嘅满足，求你叫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弟兄姊妹，当今年要结束嘅时候，你有冇一啲嘅立志？有冇愿意嚟到去爱惜时间服侍神，珍惜机会嚟到去服侍人呢？在美国 USA Today 一个的研究，有五件事经常我们需要做但迟迟没有做，譬如执屋啦、洗碗啦、买礼物给人啦、去看医生啦、去看牙医啦、打电话给亲戚啦、帮汽车换油啦，这些经常去 delay，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回转，关心神所关心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好像戴牧师他的三个的愿望，愿我和我的家都服侍神，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子孙显明。摩西称自己为神的仆人，作为仆人一定不可以游手好闲，一定要勤奋来去工作，被神使用是摩西最重要的愿望。他也愿意我们的子孙是可以被神来到使用。当你要祈求你的儿孙蒙福的时候，你怎样来到为他祈求？戴兆曾牧师2005年他作过一个这样的祈祷，一百年后愿那个感动戴德生牧师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和我的家。在60年前，当我们关心顾念牧养神所爱的，神也必关心顾念我们所挚爱。他深信他的儿孙必蒙上帝继续的眷顾。神喜欢我的侍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祈求。因为神喜悦我的侍奉而眷顾我们的工作，眷顾我们对他所做的。有些事我们所做未必人家看得到，但是神是纪念。弟兄姊妹，我们是时间的主人，我们管理时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必定承认我们都会浪费时间。我们使用时间，我们又要好悭地来到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时间来到去做一些我们感觉到不够时间做的事，日子实在过得很快。我们看到人生好像如飞而去，我们感到时间不足的那种压力。我们看钟，我们带着日历，我们时时有一个假象，以为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人生。但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时间是好像水一样冲去，不能够停留或者倒流。今天我们知道永恒的主是掌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诚心实意的将2012年交托给这一位的赐生命、掌管生命并且引导生命的主宰。不单今天他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永恒
我们要在主的里面，
不要让我们有一天来到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是两手空空。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我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当面对你的话语，面对神你永恒的智慧，面对我们短暂的人生，面对我们自己很多的隐而未现的罪，主啊，在你话语的光照底下，求你帮助我们，无论过往的日子过得如何，主啊，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愿意将身心奉献，定义在未来人生的岁月，无论有几长，都愿意为主而活，恳求主赐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叫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有果效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祈祷。